昨天晚上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次所以跟大家继续研究的一个因缘，那么是说同样的我们现在学佛乃至于更深一层的说，我们共同在这个世间忙碌，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无非要想得到好处，而这个好处是要究竟圆满的，无非要解除所有的痛苦，世间人也是一样，所有的各行各业可以这么说，乃至于宗教最后进入佛法当中也是如此。不过世间的人他忙了半天，由于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根本啊，究竟这个苦乐的原因何在，没把握住，弄不清楚，所以他虽然目的是想得到这个好处，结果得不到啊。那么佛法呢，由于这个大智慧的人他基于同样的理由找圆满的快乐，当我们说到圆满快乐的话，那个苦就不必谈了，苦一定也彻底的解决，结果找到了根本的原因，从根去对治啊，釜底抽薪，彻底解决。所以对于这个世间来说明他得到目的的完整的道理，我们晓得哦，原来佛法是教育。那么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进入佛法，可是进入了佛法以后这条路啊却又千差万别啊，千差万别，小圣大圣乃至于小圣也有各式各样的部派。平常我们说当年佛陀圆寂以后没多久就分裂了，所以上座大众二部，最后一分分成过二十部之分，对啊。那么那个时候还是正法时期哦，已经分裂了这么多，那么以后呢又从这个基本的慢慢的深入，所以那个大乘就开展。就是说来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而现在我们很多人谈说、哦、这个大乘是后期的佛法，你了解了怎么说都对，不了解的话都有问题。这话怎么讲，真正的大乘佛事是说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根性啊还不够啊，根性还不够，所以这一点呢他没有完整的机会来发挥，这是事实。一直等到慢慢的佛事种下善根，不但是说他初种善根，就是以前在十方诸佛无量过去诸佛已经种的善根，但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佛陀在策发他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充分发展。那么经过我们释迦世尊这个出世开始引导，渐渐的成熟，这个世间的共业慢慢的慢慢的成熟，那个时候大乘就充分的发展，这样的不是说大乘教法是后代发展开了，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这里 不是详细谈这个问题啊，这是说后来到了大乘发展，那是更是里边呢啊分的很多，性中相中，乃至于我们中国所谓的禅净律灭，教下有分成功几家，各式各样的好多好多。而这个所以这样分有它一个原因的，是因不同人的根性。所以说佛法是一味医药，那么看不同的病情，自然而然下不同的药，因此分千差万别，这些我们也不必细谈。而最主要的，昨天曾经谈到，不管哪一个法门，最后究竟是一定引导到成佛，而成佛这个也就是佛陀出世的唯一的这个原因。所以在法华上面他说得非常清楚，不但我呀，释迦世尊自己说，就是过去无量无边的一切诸佛，一切两个字说得很清楚，而未来十方一切世界无量无边的一切诸佛，现在呢正在这个世界教化已成的现成的乃至于将来未成的一切诸佛，都用同样的方法，目的就是使众生成佛。这一点昨天也谈过。那么最后呢又讨论到一个问题，同样的成佛，有的转大圈子，转了很大很大圈子，有的呢就跑得很直接，很快就成就。而这都是啊佛的大乘经典上面，一个是法华，一个是华严。那么这两个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们呢也没办法详细的深谈，但是在这地方它原则主因却正是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共同理解的，共同理解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这条远路，可是偏偏我们走了远路了，为什么原因？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把握住的。而这一点不是说等到我们往生了极乐世界以后，见到了佛以后可以解决，不，佛有一个特点，他已经经过了无量阿僧祇劫的是供养三宝，粘土塑身，最后成佛，那个时候他现出来的果相，一开口一定有圆满的结果的。你什么根性告诉你，你就按着这个相应的得到他的好处。而我们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佛马上的好处，因为我们因地上面已经种下来了这个因，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结果的时候。所以佛出世固然是在结果，我们相应的人也是一样，这我们要了解的啊。下面呢我们不妨啊用经论上面来证成这件事情，证成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个道理。那么经是法华跟华严，乃至于昨天我们曾经印了净土三经，净土三经当中说，尽管他在这个地方啊不同的方式去了以后，究竟得到的好处 不在乎佛的圆满不圆满，而看我们在这个娑婆世间的因。所以往生上品者，因为他说事的因由啊，所以他听见佛说的法都跟大乘相应，发了这个心，然后呢走这条大乘的路线。那么其他的另外一些人呢，他因为说生的因理当中同样的发的心不一样，所以他就证的二乘的罗汉果。这样那么法华上面也特别的说，说无始以来虽然佛陀教化大家是一乘圆满的教法，可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种种根、种种欲、种种爱、种种知，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下体会得到佛陀的这个，他始终在他自己爱着的那个范围之内在转。因此他这个比喻很多比喻，说是啊，昨天以前说过的是越草越贫，天是同样的将甘露，可是它更小，只能吸收一点点啊，诸如此类的都说明这个事情。那么最后呢，还是一步一步引到上面去。最后花言上面尤其是很明白的交代的清楚。这段公案呢，我在这地方跟大家说一下。花言若法界品第39品，从八十花言当中是从第60卷开始啊，到62卷，62卷以后的话，那就是啊善财童子去参这个一个一个50几卷大善知识的时候。那么前面怎么样的呢？说佛陀啊在这个斯图林，那斯图林啊就是舍卫国奇树及孤独园那个地方，于是那个地方啊有诸大菩萨啊，乃至于啊诸世间主，诸世间主是包括啊人间的，乃至于啊六道当中一切的，说鬼王啊什么神啊，那么天上的八部啊，还有当然常随弟子声闻众啊，声闻众。那么因为那些大部分的都是啊菩萨行在，叫心念这个世尊的无量的这个智慧，无量的神力，所以佛啊就展现这个神力，一下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极孤独园呐，就展现开来，跟法界整个的体性相应。比如说吧，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啊，以我们的业力去啊看的话，这是怎么一个小小的范围，但是在佛的境界当中，这是跟法界相应的啊。所以在这个会上面呢，那个时候佛就展现他的神力，哇，现出跟法界整个相应，简直无法说明，无法形容。那么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些诸大菩萨开始，乃至于很多世间主，所谓主地神、主业神、主灵神、主风神、主海神，都能够感受到天龙八部的等等，却很有意思。经常跟在佛陀身边的那些大弟子，以舍利弗真咒为首的那些人呐、啊，看不见，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个境界。那么他下面就说，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些人呐、啊， 他因理当中啊，根本就没有修这个相应之法，这个相应之法就是大乘相应之法。他既本没有学，也没有修，既然没有这个因，他不可能。前面这么说，后面又这么说，所以他见不到，这是他的因果必然相应的。后来呢，就有几点很有意思的，平常啊，单单在文字上面我们看不出来的，我随便提一下。这个经过了这样的一串以后，那么后来啊，文殊师利菩萨出场了。先那段时候啊，他文殊师利菩萨也并没有说怎么样，到后来出场了，他在别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名词等等啊，都有它特别意义。平常我们说表发的，我们听那个表发的，不要当作他啊在这表演一番了，不是。这个表发的意义啊，我们要懂得，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目前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表发，表什么发呢？就是我们有什么的业，感到什么的果，那这个就是法，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你跟这个相应的，自然而然说跟着发相应的发相是什么样，就是这样。这不是说它障过我们看的，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就算是障，有个特别意义，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它。那么他在别的地方干什么呀？这教化很多众生。那个时候他就到佛那个地方来啊，经过呢礼敬了佛以后，他然后呢辞退了佛，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诶，这个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这个没明确的说明。然后呢去了以后啊，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到个佛城东，然后呢又去干什么？叫那些人。那个时候善财童真的是出现了啊，先是优婆塞、优婆夷，然后呢500个童子那是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呢，教化那些人，中间还有舍利弗真正有带了1000个比丘跟他，这个我们现在不谈。为什么佛出世说化缘是圆满的，佛在这个圆满的经典当中不叫人家，而妙的是佛在这个世间出世了以后，亲自教化出来那些声闻中却都不相应，这个从文字的表面上面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很清楚明白的交代事实。佛出世果，重要的是因。所以法华上面说的很清楚吗？我无量劫来都是要圆满的教法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始终啊在取你们的，而没有在这里好好的等待，说把圆满的教法说完了以后再修。如果你能这样修的话，你现在也是直接的大乘行者。现在因为你们没有这样走，所以就你们那一方只能走欲缺的路子。这个很清楚很明白的是因果的概念。既然是因理当中的话，是教化他的因理当中的佛众善根菩萨等等，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最地道的，是专门把圆满教法教化大家因理当中，只有这样。所以在法华上面其实也有同样的公案。那么这里啊，我不必一一细讲。所以在花言上面呢，真正学大乘那些人呢，却是文殊师利菩萨为主的引导他们。其实我们本师迦叶人也是这样哦，在法华上面就说得很清楚的，佛之所以成佛，在无量劫前有这么一个佛出世，那个时候佛出世了以后，最后佛涅盘，佛涅盘了以后，那个教法留个谁？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把那佛的圆满的教法教化了很多人，那些人现在都成佛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释迦世尊。 那这个每一个地方他很清楚地交代了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花严上面也是如此，这个地方我们只要了解一点就行了。原来是如此因，必然感得如此的果，所以所有的经论上面是同样的这个特征。那么论上面呢，我们现在举的是啊瑜伽师地论，真正我们讲法相最严密的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呢上面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众性，所以众性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平常的话叫殊胜的善根，它已经把这个殊胜的善根这样接了以后，你要想改很难改，而改的程度也看它接的情况，如果他接的那个种啊已经到成熟阶段，那没办法可改的，佛也莫奈何他。如果还没成熟，那么早一点只能改变，有改变多少巧酒得到多少效果，这样。因此根据这一点呢，我在这个地方啊特别跟大家共同的啊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要念佛是趁还没有去之前把这个因先呢鉴别一下，然后呢肯定自己愿意走的路，你要直路走应该走哪一个方法，否则的话你另外采取哪一个都可以，另外走的那个这里我们不必细谈，也就是顺便略微提一下就行。所以这个越略简单的说，你只要散乱性在任何情况之下，你跑到庙里面称一声南无佛也成佛，乃至于你对佛不恭敬的态度处理一下碰到一下，也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佛的，这我们不去谈它。但是刚才说我们也要略微谈一下，为什么要略微谈一下，让我们知道呢，尽管你最后成佛，可是中间转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不晓得多少大苦，太划不来，为了撤离我们起见，那时候我们会谈到它。所以啊，由于这个因缘就归结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平常我们就是说念佛念佛，为什么今天要讲持戒念佛啊？目的也就是两个，第一个呢，我们目前的状态来说，对我们最适应的，要想得到我们的好处是念佛法门，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念佛法门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它应有的效果，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像佛菩萨祖师告诉我们的，修了这个法门以后能够万修万去，那么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把握得住，这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去了以后走的路线，我们希望啊从那个转大圈子的迂回路线，而从这地方啊转过来，能够一口气至少是很快的，不要走这个弯路而走直路。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起见，所以今天在因理当中我们应该下什么样的因，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正式的讲这个持戒念佛这个题目的内容啊。我们仍旧是就我们这个眼前的净土法门来讲，平常我们说念佛念佛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好，然后呢这个念了就往生，至于说怎么个念法，好在哪里，如何往生，那么大家一般的多多少少有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一般说起来，绝大部分人呢都是啊， 什么时候慢慢的你碰巧碰到了你就去，去了以后然后呢又转他一个大圈子，然后呢再成佛。这一点呢我们要体会得到啊，要了解得到。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话呢，说第一个，你如果说关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能够正确的认识，能够如量的做到，正确的认识就是的知不错，如量的做到的话，当时量圆满，那么至少最起码的是100%的可以往生，更进一步的话，将来往生了以后走那条路是直路，很快成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像以前啊说啊念佛好，到底好在哪里啊也不一定清楚，那么好了到那里去听听，到那里去啊摸一摸，然后自己看看书什么等等，各说各的啊，反正没关系了，我到了极乐世界总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在没有去的之前呢、啊、把这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时间，那你至少能去了再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谈。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这个就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谈。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之间，至少它这个基本的概念要了解。第一个说念佛，这个佛的定义是什么，念如何念法。平常一般的科判呢说四相张明，本来我想写一个大纲的，但是呢因为时间不够，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啊。那下次有机会的我也还是想做，因为眼前的说明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念佛的内涵呢、啊、它这个法的法相了解，那时候我们晓得啊、哦、为什么用这个名字，然后呢经过了仔细解释了以后，然后你这个名当中啊能够包含它的真正的内涵。这点我们平常有没有讲，有，可是都是讲一个总相。平常怎么讲的呢，说名义少德，这个名啊是万德洪名，它里边的全部的德行啊是通通包含在里头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要念这个名的话样样有了，这个话你能说它对也能说它不对，这个话怎么讲，比如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是你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可以说可以代表了这个人，跟这个代表就大有关键了啊。说假定是你了解了这个内涵的话，那比如人家说啊，比如我们在这地方的简居士，你就概念很清楚，然后呢啊简是哪一个你把它写下来。但是如果说它事实上真的能够代表全部吗，不要说你单单嘴巴上面写，你的名字写好了，写一篇大文章写在纸头上面，这张纸头能够代表它所包含的内容吗，不行哎啊。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平常都弄得不清楚啊，详细的内涵我一步一步解释，你们自然会清楚的。所以真正的佛陀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是名，它名就是说来它要说明一个内涵，就完整的说呢就交代这个方法或者说法门或者整个的佛法。那么这个佛法它要告诉我们的，它有里边的一个特别的内容，特别的内容，不经过这个说法我们没有办法理会它这个内容，所以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说法，那个时候啊我们晓得哦哦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是启发我们的内心的好药之心，照着他告诉我们的方法正规的一步一步的修行。因为你这样的修行的将来才能够感得这个圆满的果报，这个名也好法也好的真正的内涵是如此。假定就像前面我们 说这句话，你不了解内涵，不了解真实想章，说哦，明少的这个名字代表了全部，那么你拿了这个名字的话，派上用场吗？就算净土平常来说名义扫得的话，真的这个名能够代表了全部的话，你捧住这个名就对了，行吗？实际上还要我们一直要去念，念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要去念呢？所以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说明了，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也会说明，为什么念了以后就相应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他真正说的那个名呢，他有说明一个特别的内涵。然后我们现在来说，叫你念佛可以往生，可以什么，说这个是他的特别的要指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教法真正要指出来这个道理，你根据这个道理，你能够啊照着去身体力行，那么时候你才可以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实质上的好处。所以平常我们谈的时候啊，都是说法体形象，他至少的应该说明，我也这个道理简单的说一下。说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的圣人大圣属高属随时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内涵，由透过这个整个的内涵，那么我们呢能够啊如他应指受我们的如理如量啊得到相应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我们通常称它为比量智，这昨天已经介绍过了。你根据这个比量智，然后呢去如法如理的去行持，照着去做，那个时候你就把他那个法变成功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一体。这个一体啊，是从文字上面搬到你的内心上头。话怎么讲呢？比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的，或者是你看书，或者你听人讲，觉得念佛好，刚开始听完了以后，也许你接受，也许你不接受，不管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不接受的你觉得，哎，这一套东西是迷信，再不然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是我眼睛忙不过来，那时候你内心当中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反应。你接受了以后呢，哎，这个很好，我要照着去做，那个时候你内心当中有个反应。如果说你照着去做的话，你紧跟着干什么？你就照着这个法去这样的诚诚恳恳去着念。虽然同样的人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就不一样了。这个法前面这个法是书本上的法，现在那个法到你内心上之后可以产生一种功效的法。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个有个专门名词叫一体啊，一体。下面等一下我要详细的解释，就是这个东西。你有了这个内心当中的对他的一个感受以外，或者说你听见了话，那么我意识上讲，哎，落下个种子，然后呢，这个种子升起现行，然后呢，这个现行就产生的种种的啊，跟他相应的行为，那么种下去的这个种子策发现行这力量的那部分叫做体。这个虽然同样的法，可是前这法书本上的他讲的那个时候法变成功，你内在相应的那部分，因为有了这个，所以你自然而然的根据这个相应的去行持了，这个叫行。然后呢，既然行了以后就有果，这样来的。这个东西圣人说与不说没有关系，对我们那方面来说一直都是有的，就是圣人没有说，你没听见这个话，我们还是这样，哎，别人告诉你这个方法，你看见了，你听见了，你心里上面或者是排拒，或者是接受，接受了以后你的行为就跟着你说听见看见的那点行为而做，是不是？那就这个， 不过以前相应的是流落生死的，一直在继续不断受苦的，现在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才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处。那么我们这特别的称这个事情叫做圣法，这就是佛法。在一般状态当中我们说这个体叫做一体，那么这个一体如果说你拿来皈依的话叫得皈依之体，如果你持戒的话就得到戒体，然后呢从定体慧体都从这个上面来说明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这个法，那么怎么样把所了解的法转化成功你自己的业体，在没有了解这个法之前，我们的业这个平常我们也说，不过不加上那个体啊，是业业业，就是这样。我们一天早晚在这个受业的影响当中，就是我们不知了不知道罢了。那么知道有什么好处呢？假如像以前一样的知道等于不知道，可是知道了以后你可以控制得住，因为你晓得这个原来是你自己啊造作的，业是我们自己造作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啊任意的转化它。就像我们眼前来说吧，我们人人透气，可是不晓得气是什么，哦，科学家告诉你啊，晓得了，那晓得了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大了，了解了以后你晓得，哦，这个造染物的空气对你健康不好，你怎么顾虑它？外面吵了你把它关起来想办法顾虑一下，那些空气比较新鲜了，打开了让它流通，这不是就得到了改善了吗？那么佛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了以后怎么样依法，然后得到他告诉我们这个正法相应的法体，然后呢根据这个怎么样的行持得到这个结果，这是我们现在正确应该了解的。所以同样的，所以这个念佛这一个法门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的了解。那么这里啊我是分两方面来说它，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平常我们讲念佛的话都是指狭义的，是净土法门当中这个是狭义的，而狭义的实际上呢就是广义的当中的一类。假如你了解了这个广义了以后啊，你可以善巧运用，然后呢运用狭义的是万物一摄。但是反过来你了解了这个狭义的要想去用的话，往往啊捉襟见肘，乃至用错了而不知道。这一点呢我在这地方说一下。所以假定说你真正了解了广义的念佛，那时候你会发现三藏十二部所说的无非都是这个念佛法门，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个时候你可以任意选择跟你哪一个相应的，而当然最好的就是这个直接了当的最快成佛的。那么现在这个狭义的广义的我也简单的说一下，狭义的就是这样，好，你念阿弥陀佛，整个的这么念，然后呢念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了，这个不细谈，因为等一下讲广义的时候讲到每一个地方，那为什么他能这样的，他很清楚交代的清楚的，这样。那么广义的念佛，这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说明白的。通常我们念佛怎么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个是什么意思呢？皈依啊，这是印度的梵文，皈依意。所以说皈依阿弥陀佛，就这样。在这地方呢，我就把那个皈依的意义啊，就说一下。在没有说皈依之前，我们先呢，看看你为什么要皈依呢？否则你无缘无故为什么不做别的事情要做这个事情呢？这我想我们应该讨论的。大家不忙，今天说礼拜六周末好好的修行，还要跑一段路跑到这个地方讲堂来，辛辛苦苦的，你干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这个里面有非常殊胜的大利在，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的。 我们现在不先不谈你阿弥陀佛往生，我们呢拿经上面来说明这个皈依的功德。我这地方提两个经，一个是叫揭摩那法天智，一个呢叫做较量功德经。这两个公案说一下，这个前者啊是有这个天子，这个揭摩那他是一个天子，33天的一个天主啊。那么他临终要死了，生病，天上人没有病，叫五衰相现。这个五衰相现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啊，身上啊会出汗，天人不会出汗的。然后呢，衣服会脏垢，天人衣服不会脏的。然后呢，这个平常的背的那个花呀，它永远是鲜的，它丢掉就化掉了。这样，那个时候花萎了。还有呢，他自己那个很多那个宫女什么等等啊，大家都非常欢喜，到那时候人家都弃他而去。还有他自己这个座位啊，属于本座啊，他坐不住了。那个时候五衰相现，那个时候快死了。这平常因为太快乐了，他也从来啊不会想到，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哦这个好富，也不要什么天生来就有这样的，那当然忙的去享受了。哦，一旦要生病了或者什么等等啊，那就坐积起来了。那么天人是有天眼的，他晓得碰见这种情况之后，莫苦奈何了。那么很快也死了，一看呢，还有几天就要死了，死了到哪里去呀？啊，惨不堪言，堕落畜生，头条猪。这个猪啊，不要说天上下来啊，那要我们去做的话，我们没办法受得了。不要说到最后就被人家宰一刀啊，叫你跑到那个猪栏当中，你都受不了啊，那实在是无法忍受。你说那个天人怎么可能受得了？痛苦极了，但是呢，水也莫奈何他。那么正好那个时候是佛事的时候，因为大家已经听了一些啊佛法，所以他就求啊求不到，最后啊求到那个33处忉利天天主，我们平常说的玉皇大帝。那玉皇大帝是一个佛弟子，而且啊已经证了一个出谷的一个圣者也是。就是个在家人了，就告诉他，哎，有一个办法，别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只有什么皈依三宝啊！他就拼命的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个时候一心一意的努力的念，念了几天，6天或者7天，固然命中了。命中了以后啊，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啊就看了，哎，看看叫他皈依的结果是如何呢？这天上的人呐、啊，他有神通，有天眼的。但他那个神通有个限制，对着下界他可以知道，上界超过他的就不行。这样，所以他就观察，找了半天呢，找不到那个揭摩那法天智到了哪里去了，别到哪里去了。以后他就来问佛，佛就告诉他，哎，上升了，到哪里去啊？到了斗衰天。不但不堕落，而且升了天啊！所以啊，是这个色提万愿的非常高兴赞叹。你看，这只有没有短短的几天了，就这么念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他晓得皈依阿弥陀佛的话，他一定到了极乐世界去了啊！我觉得我们比他幸运，这不过也不一定哦。这个究竟的后面的结果的话，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其实呢，是较量功德经，较量功德经就是较量的功德的。那么这个因缘是这样，不是天主，是阿难尊者。他有一次想，哎，想想这个皈依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他就问佛陀，佛陀说，哎，你都问得好，那我告诉你，说假定呢，整个的我们这个南阎佛体，这个南阎佛体到底多大？我们到现在还是啊没有办法真正确定，我们就不妨这么说吧，就是现在我们的地球就是缩小一点吧，不管你怎么讲啊，就算是哦一个中国又或者一个印度，他们那个地方啊，这个那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南阎佛体的这个什么 很多什么稻苇苎麻等等，那就是说所有的草木这个数量啊，当然这个数量是不晓得多多少少，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必说啊，整个的地球就是一个台湾来说，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所有的那些草木等等的话，你这个数量是不晓得多少，数不尽的一个这么多的树木，所以那些树木都是啊虚土丸的盛载，就是这个四谷当中的出谷。然后呢有一个人呢诚心恭敬的去供养他，满百年四时供养，他要的样样东西你去供养。通常我们说四时供养的是吧，物具汤肴饮食还有什么，对，就是这四样东西，发现他要用的东西你样样供养了他了，而且尽心供养。那么他最后涅槃了以后啊，你还要给他起他庙供养，这个功德多大啊，不得了啊。现在我们不要说这么供这个供养这么多，供养一个这样的圣人就不得了的功德啊。在42章经有一个比喻的啊，何况是供养这么多，供养完了以后还有，他就说不如有一个人啊能够啊自己说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功德两个比的话，前者完全不能比，往往经常都说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之一乃至算数必于数不能解，他这么一个一个，他说不，我们现在不要说虚脱丸，在上面的话呢四徒丸二这个四骨咒到后来是二骨的，在上面的阿罗汉最后是阿罗汉，他一层一层的上去，而这个上去的功德倍倍上升了，最后他说不要说是声闻，还是圆觉，而这不但是圆觉乃至于佛徒，他最后那个功德达到什么程度啊，